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3课，主题是但以理再次解梦。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4章16到37节。在进入今天的经文解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四章的结构跟铺陈。在这个部分呢，有尼布甲尼撒王的梦，那这个梦的一个写作呢，是从悬念到高潮的一个叙事技巧。关于这个梦呢，作者其实在开场跟最终结局的部分都做了锁定。我们之所以说但以理书第四章的叙事结构非常精巧，因为整章的故事几乎都采用尼布甲尼撒王本人的视角来亲自的讲述，就是第一人称，这给人极高的真实感。最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开头的引言，故事一开始跟结尾都直接锁定在一个不太可能的结果上面，也就是王对至高神的赞美。这使得故事从一开始就设下了一个悬念，也就是一个骄傲的外邦君王是如何经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达到这个谦卑赞美神的结局呢？再来，作者也使用了层层铺陈的悬念手法。王的亲身见证，他采用了跟第二章解梦类似的戏剧性的手法，让读者的好奇心被层层的吊起来。首先是情感优先，王不是直接说梦的内容，而是先描述这个梦对他造成了多大的恐惧跟冲击，这让读者先感受到压力。然后就描述贤士无能，就是宫廷的贤士们束手无策，无法给出解释，进一步凸显问题的严重性和但以理的重要性。接下来就是信息的冲击，因为轮到但以理的时候，王也没有先讲他解梦的内容，而是先透露这信息对但以理也造成了极大的震惊，暗示这个梦境的含义极其的严肃跟可怕。最后是形成对比，制造张力，即使在解梦之前，王还要再复述一遍梦境，梦中大树的繁荣和正面的意象跟但以理即将揭示的惩罚信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制造了戏剧性的张力。在这第四章的后半部的经文部分，我们附了一张第四章的结构图，听众朋友们可以自行从这一张结构图里面去观察整个故事的跌宕起伏。比方说呢，王在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三章的结尾处发出了赞美诗一般的告白，然后进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有梦境的报告，是王用第一人称在报告梦境，然后梦境的内容呢，在核心的部分点出了就是梦中的大树7到9节，还有守望者在梦中的介入10到14节。接着他就向但以理提出请求，以至于在16到24节的时候，但以理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梦境的诠释。而解梦的核心呢，则是在17到19节树的诠释，以及20到23节守望者信息的诠释的部分。接下来呢，剧情就转到了25到30节的应验的报告，也是但以理用第三的人称的部分在报告。那最后呢，王听取了这个报告之后，才能做出34节的赞美诗一般的一个告白，回到了第一人称的部分。整体故事的转折呢，可以在这一张结构图里面看得蛮清楚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四章16到27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第四章16到18节的经文。 经文说，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寿星，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这几节经文呢，在说明以下的几点事项。第一点就是关于审判的内容跟期限。尼布甲尼撒王将面临的惩罚是心智的彻底改变，他即将丧失人类的理智，像野兽一样生活。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段七期的时间。这个七期的意思有争议，主流的说法认为这应该是代表一段完满的期间。但是呢，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直接把它翻译成七年。总而言之，这里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完整期限，标志着上帝惩罚的结束和王可能恢复的转机。第二点是预定的一个权威跟发布者，这一项审判的命令它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这来自于守望者跟圣者所下的决定。天使是受造物，扮演的角色是服役的灵体，守望者跟圣者是天使群体成员之一。那天使的工作就是在协助上帝管理宇宙和执行神的旨意，不过他们并不参与最终的决策。再来呢，是第三点，也就是第四章的核心的主题的信息。这段经文呢，暗示了发布命令的最终目的是要向世人证明一个无可反驳的事实，就是至高神才是人类国度的真正主宰，世间君王的权力都源于他，君王不过是被召的仆人。任何骄傲自大、颠倒祖从关系的君王都会面临被降卑的下场。这也确立了第四章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上帝是万王之王，他的统治在任何的时候都掌管着世界的历史。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9到22节。经文说，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这几节经文呢，是在说明但以理解梦的反应跟技巧。首先，这段经文点到的是但以理的惊讶跟亲近的关系。可以想象呢，但以理面对这一则对王不利的预言的时候，他感到极度的震惊跟不安，以至于他迟疑了片刻才开口，这反映了信息本身的严重性。不过从这一章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第九节，可以看出来王跟但以理之间的关系相当的良好而且亲近，这使得王可以鼓励但以理直言不讳。但以理甚至表达了希望这个恶兆能够转向王的敌人的愿望，也显示了他对王的忧心。再来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也看到了但以理巧妙的缓冲跟表达技巧。但以理深知到信息的可怕冲击，因此他运用了巧妙的沟通策略来缓和王的震撼。他并没有直接点出惩罚，而是先重复了梦中有利于王的部分细节，比如说20-21节，他用这个方式作为铺垫，接着呢，他才指出说，王啊，这就是指您的同时，他也同时强调了王过去的伟大、权势跟统治的威严。 所以但以理使用这种先赞美后点破的表达方式，大大减轻了可怕的预言可能带来的直接冲击和王可能产生的愤怒反应。再来往下，我们看23到27节的部分。经文说，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几节经文呢，实际上在描述但以理如何转述命令跟审判的意义，以及他对王的一个劝诫。首先呢，但以理在转述审判命令的时候，他采取了精简和升级的一个策略。原本由守望者和圣者发出的命令，在但以理的口中直接变成了至高者的命令。他越过了天使这一个中间的媒介，这个就是强调了命令的至高权威，避免将焦点停留在天使的身上。再来呢，他解释惩罚的意义跟恢复的条件。树的倒塌呢，象征尼布甲尼撒王将会跟人类社会隔绝，跟其他发狂的狂乱者不同，他表现得相对的平和，跟牲畜一同吃草。这个惩罚的目的是让王学习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只要王能承认这个事实，他的神智就能恢复，并且重获王位。这暗示着王实际上掌控着恢复的钥匙，正如金属圈保护树的残株一样。只要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明白诸天掌权，也就是上帝掌权，他的王位便会安然的保留。经文在这里使用了天作为神的代称，这在旧约里面其实是罕见的，但是后来在犹太教的文献，例如四经和新约，例如马太福音的天国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再来是但以理进行先知式的一个劝诫，以及王的行为的改变。但以理呢，劝勉尼布甲尼撒王要立即采取行动来改变他的命运，这跟旧约先知比如说阿摩斯的风格一致。这里的预言呢，带有一个可转还的成分，就是王可以借由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来延长他的国位。这不是宿命论，而是鼓励人改变生活的方式。这不是说王可以透过好行为来拯救自己，而是借由他改变生活模式，证明他已经接受了但以理所宣讲的真理。但以理在这里呢，还特地的提到怜悯穷人，因为这是属于王的权力范围内的不公义问题，是王可以立即匡正的。最后呢，是提到了公义的争议跟选择的部分。经文里面的施行公义，在古希腊文的译本，就是70世译本里面，曾经被翻译为施舍，而断绝被翻译为弥补。这种翻译呢，暗示了透过慈善的行为来累积功德的教义。所以这个在后来的神学争论里面，比如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成为了一个核心的议题。但是呢，这里动词的原意是更倾向于断绝旧习惯，而且去做对的事情。无论如何呢，王显然没有将这些警告和劝诫付诸行动。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 而在于神的主权。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上一堂课我们讲完了但以理书四章16-27节的经文解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大意。首先是关于梦境的惩罚跟王权的真相。尼布甲尼撒王呢，梦中的大树象征着他本人和他所统治的巴比伦帝国。这个梦预示了极其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王将会丧失理性跟人性，像野兽一样在野外生活一段凄奇的岁月，身体会被露水沾湿，这是对他极度骄傲的审判。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让他明白世间的权力都是暂时的，真正的统治者是诸天之上的上帝。人类是按上帝形象所造，拥有心智跟道德，而王将会从人变为兽，则是暗示他将失去这种神赋予的特质。再来是第二点，关于守望者的职责跟但以理的劝诫。传达这个不可更改的判决的是一群被称为守望者的天使，他们是上帝的使者，负责监督世事，确保神的旨意正确而且准确的实现。但以理在解释这个可怕的梦境之后，对王展现出极大的尊重跟忧虑。他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个转圜的机会，就是如果王能够停止犯罪，并且开始对穷人施怜悯行公义，或许可以延长他的国位。这一段劝诫显示了但以理对以色列道德律法的尊重，并且指出王虽然伟大，却忽略了作为统治者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再来第三点是关于审判的双重意涵跟复位。梦境的解释具有双重的目的。第一个，既然这棵大树的威势举世皆知，那么它的倒塌和审判就能向所有的国家宣告，唯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第二，让世人看见上帝将权柄赋予他所选的人，即使是尼布甲尼撒这样的异教君王，最终也必须在被降卑之后承认自己能力的极限，从而体会到天国掌权的道理。梦中呢，树根被铜圈跟铁圈箍住，象征着惩罚过后王会成功的复位，但是这个复位的前提是他必须真正明白审判的目的。最后呢，是关乎君王的困境跟历史的争议。经文暗示呢，尼布甲尼撒王在遭受审判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了类似变兽妄想症的这种精神的疾患。尽管王是杰出的建筑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创立了辉煌的巴比伦，但是他因为骄傲和压逼穷人而罪孽深重。尽管有众多的证据显示他的伟大，但是他的生命最终走向能是由至高神掌控。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他精神失常的历史记载不多，而且有些晚期传说可能将他的故事跟另一位巴比伦国王，就是拿波尼度的患病经历混淆了。以上是关乎但以理书四章16-27节的讲解。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28-37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经文28-30节，经文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几节经文呢，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王在惩罚降临前的心态。首先是他的一个骄傲的顶点跟狂言。在但以理发出警告之后，过了大概12个月，尼布甲尼撒王能未悔改，他走在巴比伦城里面， 面对这座耗费他毕生心血所建造的宏伟城市，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当中。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巴比伦城确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杰出成就，但是王却自负地宣称这一切的丰功伟业都完全归功于他个人的大能大力。接着呢，这几节经文在讲明忽略公义跟压迫的一个讽刺。当王夸口是他所建造的时候，这番话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那些真正参与城市建设的劳工跟百姓，如果对王的自我吹捧感到不满甚至嘲讽，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王虽然是杰出的建筑家，但是他透过压逼百姓的方式来达成这些成就，这大大的玷污了他的荣耀。这种只顾自己的功业忽略社会公益的心态，正是尼布甲尼撒王遭受惩罚的典型原因。再来往下，我们来看31到33节。经文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这几节经文呢，实际上是在描述审判的应验跟病状的一些细节。这几节经文要讲的第一点，首先是骄傲的时刻宣判降临。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持续的骄傲而引来了上帝的宣判。当王在赞叹自己的功业，话语能在口中自我夸耀的时候，一个来自天上的声音立刻打断了他。这个声音是至高神的天使所发出来的，直接点名呼喊，尼布甲尼撒王啊，清楚地确认了惩罚的对象，同时呢，应验了先前梦境的预言。宣判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王权已经离开你了。再来，这几节经文讲到从王座到荒野的一个巨变。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失去了他的尊贵地位，从万人之上被贬低，必须离开人群，跟野地的动物共同生活，像牛一样的吃草，并且要经历那一段象征性的七期的时间。再来，这些经文也涉及了病状的目击者描述。作者呢，对王发病后的状态其实进行了极为细腻而且生动的描写，显示出这很可能是一位目击者的回忆。回忆到王心智转变，就是他的人类心智变成了野兽的心态，也回忆到王的外观改变，他的外表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头发长得像鹰的羽毛，指甲长得像鸟的爪子。而这几节经文呢，在早期的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曾经记载过，根据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当地的传说，尼布甲尼撒王曾被神指附体，并在王宫的屋顶上预言巴比伦国将在波斯之后灭亡，随后就消失无踪。这一类的记载跟圣经里面王精神失常的事件有相似的地方。再来，我们来看34到35节，经文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几节经文其实是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王恢复后所唱的赞美诗。尼布甲尼撒王恢复后所唱的这一首赞美诗，在形式跟内容上都让人联想到诗篇跟以赛亚的这些旧约经文。乍看之下呢，这首诗歌可能跟整个故事有些许的不协调，但是其实它极具意义。王将原本用于世俗君王的宫廷颂赞语 现在专门用来形容永恒的上帝。除了颂赞之外呢，这段经文最核心的洞察点就是实践信心跟恢复理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这一次的惩罚让尼布甲尼撒从一个自以为是神的人变成一个对自己有正确认知、谦卑敬畏神的人。再来往下我们看36到37节，经文说，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在第四章结尾处的这两节经文是尼布甲尼撒王最后的宣告，而且对他自己悔改的深度提出了质疑。尼布甲尼撒在遭受惩罚之后，奇迹般的恢复了理智、尊荣跟国位。但是呢，他从这一次教训里面学到的功课有多深刻，还是值得审慎思考的。因为在他的宣告里面，再次出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语气，表明他一生固有的思维模式其实是难以彻底改变的。王在表达他自己的谦卑的时候，使用了我恭敬天上的王这样的称呼。值得注意的是，天上的王这个称呼在圣经里面是独特的用法，而天呢，作为上帝的代名词，也是这一章的一个特别用语。虽然这正是承认了上帝的至高全能，但是这种带有距离感的称谓可能暗示着王仍然将上帝视为某种被隔离或疏远的存在。观察经文写的这些陈词呢，学者们认为他表达出来的悔改跟真实的信心仍然有所不足，他的宣告可能更多是基于对神能力的畏惧跟事实的承认，而不是他内心本质的归信。再来最后，我们将这一段经文28到37节做一点大意上的诠释。首先是骄傲带来的瞬间毁灭。尼布甲尼撒王无视但以理的警告跟规劝，灾难在不到一年内就降临到他的身上。当时他正处于工业的巅峰，巴比伦的城门、王宫、空中花园等建筑已然完工。他看着自己的成就，狂妄地宣称这一切都是他伟大力量所建立的，目的是彰显他个人的威严跟荣耀。这种自视为神的这种狂言呢，使他成为继古时建造巴别塔的人埃及法老之后又一个骄傲导致毁灭的典型案例。经文呢，接下来以惊人的细节描绘了尼布甲尼撒遭受的惩罚，他的心智从人变为野兽，外表也随之出现兽类的特征。他要经受这样的惩罚达七期之久，可以说是一段完满的一个期间之后，他才可以恢复王位。直到王最终明白了上帝掌管全地，他掌管的国度是永恒不变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复位。最终上帝达成了他的目的，尼布甲尼撒王真正明白了掌权的是神。在天上的王面前，任何人类的骄傲都是不被容许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更是你不再迷失方向。